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23号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战斗机对美国军机进行危险的拦截。美国城镇弗格森连续3晚局势平静。向乌克兰运送物资的俄罗斯车队返回俄罗斯。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当局开枪镇压藏人抗议者。哈萨克斯坦装备先进战术导弹，这是否为了对抗邻国中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说，一架中国战斗机在中国海岸附近的国际空域对美国战机进行了危险的拦截。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说，中国战机星期二几次接近例行巡逻的美国海军战机，间隔不到10米。他说，我们已经就这种不安全和非专业的拦截行动向中方表达了强烈的关切，这种行动是对机组人身安全的威胁，同时也不符合国际法的惯例。科比少将说，这次事件破坏了继续发展与中国军方关系的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伊拉克方面的局势。伊拉克议会议长星期六说，正对巴格达东北地区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清真寺星期五遭到袭击一事展开调查。那次袭击造成至少60人死亡，并使教派暴力进一步升级。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正在努力弥合教派分歧，建立针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统一战线。对逊尼派清真寺的袭击显然是企图破坏这一努力。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导的行政当局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分子杀害美国记者弗利是对美国直接的恐怖攻击。此前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空袭伊拉克虽然有助于在目前遏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需要有广泛的国际配合才能永久性的打败极端势力。国防部长哈格尔日前表示，先前被称作伊拉克伊斯兰国伊凡特的伊斯兰国比其他恐怖组织有组织更为严密、财政更为雄厚以及军事装备更为精良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记者弗莱惨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砍头的消息被证实之后，美国立即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和守夜。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说，美国早些时候解救这位记者和其他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囚禁在叙利亚的人质的秘密使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些人质当时没有出现在那里而失败。哈格尔说，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构成更大的世界威胁。
They're beyond just a terrorist group. They marry ideology.
他们不仅是恐怖组织，而且兼有意识形态、成熟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才能。他们资金雄厚，比我们见过的任何恐怖组织都强大。
Oh, this is beyond anything that we've seen.
哈格尔说，伊斯兰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他敦促实行旨在团结伊拉克社会各教派的政治改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据点。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on...
这个问题必须在边界双方解决。这两个国家目前基本上没有边界。当我们在该地区建立起以打败伊斯兰国为目的的长期联盟之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居住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2000万被剥夺权力的逊尼派穆斯林反对伊斯兰国之后，这个恐怖组织才能被真正打败。
哈格尔警告美国人要针对这个不尊重人道的野蛮组织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We are pursuing a long-term strategy against ISIL because
我们针对伊斯兰国实行长期战略，因为伊斯兰国明显构成了长期的威胁。我们应该看到伊斯兰国有可能重组并发动新的攻势。美国涉入该地区还没有结束，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看到这一点。
关于杀害弗莱的凶手操一口伦敦腔英语的报道让人们担心，伊斯兰国在全世界都有支持者。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正在推行更为严厉的安全法规，他说恐怖主义暴行可能在澳大利亚发生。
目前的局势表明，恐怖主义并不只是发生在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放松对我们这里的恐怖主义和潜在的恐怖势力保持警惕，他们也有可能发生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欧洲的普通民众最反对针对外国的军事干预，但分析人士巴斯通·卡尔说，这个激进组织对平民和无辜受害者实施的暴行将改变这种看法。
There is growing alarm around the world in relation.
世界各地对伊斯兰国及其目的的警觉都在提升，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导致某种形式的统一行动。
Unified action.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目前还没有计划立即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阵地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将竭尽全力保护国内外的美国公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斩首的美国记者弗利的家人认为，弗利可能为了其他人质不被杀害而主动牺牲自己。弗利的兄弟迈克尔说，詹姆斯·弗利为别人牺牲，他对此毫不怀疑。弗利家人曾试图筹集赎金营救弗利，但是凑不齐恐怖分子所要的1亿3000万美金。欧洲国家为营救被绑架公民曾付出数百万赎金，但是美国的政策是绝不支付赎金。伊斯兰国组织在弗利遇害几天前给其家人的电子邮件说，我们绝不会停止，直到喝够你们的血为止。弗利的父亲约翰说，虽然电子邮件的语气深沉，但他当时认为这可能表示有机会就赎金进行谈判。当时绑架者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跟他们联系了。约翰·弗利说，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伊斯兰国如此残暴。弗利的家人一直不知道美国曾派兵前往叙利亚营救弗利等人质。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恐怖组织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威胁，对我国在该地区人员及设施的威胁。很清楚，对弗利的残暴处决不仅是对其本人的侮辱和攻击。由于弗利是美国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中的一员被如此杀害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罗斯星期五表示，为了保卫美国人民，同时由于该组织目前所构成的威胁已经大大超过6个月前，美国准备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采取新的行动。奥巴马总统在弗利遇害后打电话表示慰问时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弗利的家人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给他们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弗利全家是天主教徒。在简称 ISIS 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将美国记者弗莱斩首之后，他们还威胁说要将他们掌握当中的另外一名美国记者杀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发布的录像当中，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跪在沙漠上，站在他旁边的激进分子讲话，带有英国口音。
This is James Wright Foley.
这是詹姆斯·怀特·弗莱，是你们美国的公民。作为一个政府，你们一直在侵犯伊斯兰国家的行为当中首当其冲。
几秒钟以后，弗莱被斩首。这段录像过于残酷，不适于广播。弗莱被斩首之后，另外一名美国记者索特洛夫被押到镜头前，押解他的恐怖分子说：“
奥巴马，这个美国公民的性命就看你下一步怎么做了。”
弗莱享年只有40岁，他是在2012年11月在叙利亚为美国一家媒体全球通讯做报道期间被绑架的。 他的母亲星期三表示，弗莱在向全世界报道叙利亚民众的悲惨境地的过程当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英国国王学院的一位专门研究极端主义的学者说，伊斯兰国这一组织目前还扣押着好几名人质。他说
他们手上现在扣押着至少三名美国人，两名英国人，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欧洲国家的其他的人，而且不仅是记者，他们抓到的还有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人士等等，将来他们还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人来做文章。
这位学者说，英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落实录像中说话并且实施斩首的那名恐怖分子的身份，这一事件无疑让伦敦各界警觉起来。马哈尔说，
最后的情形可能是一名英国公民在叙利亚的冲突中杀害了一名美国公民，到头来在英国这里以及欧洲各地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如何防止这些国家的公民去参与境外的武装冲突。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对圣战有可能给西方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哈蒙德说，
There are significant numbers of British。
这些恐怖组织里面有不少是从英国去参加圣战的，他们在那儿学到了一些技能，并且经过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之后更加极端化了。如果有可能，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还是要回到英国，对于我们这儿的人来说将会构成威胁。
帮助伊斯兰国这一组织作战的来自外国的战士，尤其是一些来自英国的战士，实施了一些最为恶劣的杀戮行为。马哈尔说，
从英国到那里的一些战士曾经参与了对一些被抓捕的叙利亚政府军俘虏的杀戮，去年底在阿勒颇进行自杀式爆炸的也有来自英国的人。
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声称将弗莱斩首是为了报复美国所进行的轰炸。在美国的轰炸援助下，伊拉克和库尔德政府军这个星期成功将位于摩苏尔的大坝夺回。分析人士说，这一组织对弗莱的残酷斩首行为恰恰说明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击中了这些激进组织的要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了解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数量超前的美国小企业目前在国外销售产品，不过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这种局面将彻底改变。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除非国会继续授予美国进出口银行经营许可，否则近30万企业有可能失去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该银行向美国产品的国外买家提供贷款、贷款保证以及信贷保险。奥巴马说，国会议员16次批准该银行继续经营，因为该银行自我运作、自我支付。不过，过去支持这家银行的某些共和党议员现在希望这家银行关门。奥巴马总统说，假如国会不采取行动，许多企业将遭受完全不必要的打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连续事发骚乱的密苏里弗格森镇。近三天夜晚，弗格森镇比较平静，警察和抗议者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在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之后，弗格森爆发了近两个星期的暴力骚乱。国民警卫队星期五开始撤出弗格森，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森星期四下令国民警卫队撤离。他说，弗格森的局势有很大的改善。在一小段时间之内，美国的国民警卫队来到了弗格森。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走访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他要试图为我们解释国民警卫队到底和美国军队有什么不同。
Help! I don't want to die out here.
几十人躺在地上，共同忍受苦难。
Oh, it hurts so bad.
连看上去都让人痛苦。不过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并没有旋风吹倒建筑，没有辐射泄露迫使救护人员穿上保护服，也没有人真的受伤。这是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的训练，应对最坏的情形。
这大概是最坏可能了。
队员欧内斯特·希尔伯特的全职工作是一处无家可归老兵的栖身所的清洁工。
多数时间你会看到我在擦地、扫地和住户交谈。
不过每年夏天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以及每个月有两个周末，他都会摇身变成勇士。希尔伯特曾经在伊拉克看管过监狱，还保护过一处遭水淹的宾州城镇不受抢劫。
民众不需要担心，有我们在这里。
国民警卫队员经常被征召现役，协助海外的美国军队。不过多数时间，国民警卫队员都是在发生自然和人为灾害后出动，保卫其他公民的公民卫士。美国各地有46万名这样的公民士兵，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国民警卫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出事后，密苏里州长调动了本州国民警卫队。8月9日，一名白人警察和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在弗格森街头对峙，随后开枪打死了他，由此引发暴力。密苏里州的国民警卫队员工作了4天，为监控大批抗议者的州和地方警察提供协助。史蒂文·布奇在陆军特种部队效力多年，后来曾以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身份和国民警卫队共事。
Every time there's a civil disturbance in one of our towns or cities,
你不会自动看到国民警卫队员赶赴现场应变，因为多数时候当地警察有足够的设备、能力以及社区关系来化解局势。
密苏里州州长称赞国民警卫队员保护了警察指挥中心，为警方争取到了恢复社区信任的时间。假如暴力升级，州长有可能宣布军管法。不过布奇说，这可能会给局势火上浇油。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宾州印第安敦盖普训练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尼日利亚官员说，埃博拉病毒在尼日利亚首次蔓延到未与该国首例感染者直接接触的人，埃博拉的感染范围正在扩大。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说，新病患是一对医务工作者的配偶，这两名医务工作者接触过第一个将埃博拉病毒从利比亚带入拉各斯的美籍利比里亚人帕特里克·索耶，但他们的配偶并未索耶有过任何接触。库秋说，这还意味着迄今为止该国有案可查的埃博拉病毒病例总数为14人，其中包括所谓指数病例，死亡人数依然为5人。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至今造成1427人死亡。世卫组织星期五说，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已经有2615人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疫情要得到控制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西非蔓延的埃博拉病毒造成的威胁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和无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利比里亚，数百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政府为被隔离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西点地区的人们输送食物和水。一些不愿意被隔离的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爱人民，希望看到人民幸福健康，而且让人民知道这种疾病很严重。
肯特·布兰特利医生是在利比里亚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两名美国援助人员之一。两名援助人员在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用称为 ZMAP 的实验药物治疗之后均已出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西非已有1350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其中利比里亚死亡人数为576人。南非试图把埃博拉病毒拒之国门之外，禁止来自西非国家的非必要旅行者。
限制多久？我们会评估，我们将审时度势，将根据西非事态的发展以及正在出现的情况而定。
南非卫生部长说，世界卫生组织预计至少在6个月之内，埃博拉病毒将继续会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给您关注一组新闻。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的空袭击中了加沙中部一所房屋，导致一家五口人丧生。法新社报道说，阿拉克萨医院的医生表示，星期六空袭当中被炸死的是一名28岁的父亲，一名26岁的母亲和两名3、4岁的男童，还有那名男子的45岁的姑妈。联合国说，自从暴力7月8号爆发以来，有超过209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包括将近500名儿童。以色列方面有64名军人和4名平民丧生，其中一名4岁男童星期五被迫击炮弹炸死。引起争议的大约200辆俄罗斯货运卡车星期六返回俄罗斯，目前还不清楚车上运载的是什么物资。随同车队前往卢甘斯克的美联社记者说，拖车内传出的声音显示他们不是满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俄罗斯人道救援车队未经许可进入乌克兰是公然侵犯乌克兰主权。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俄罗斯车队必须从东乌克兰地区撤离，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该车队的动向表示关切，说任何单边行动都会导致东乌克兰已经十分危险的局势雪上加霜。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夜间在有争议的北部地区爆发冲突，至少4名克什米尔村民被打死，多人受伤。军方官员表示，死亡者当中2人是在实际控制线印度一侧，另外2人则在巴基斯坦一侧。印巴两国都指责对方挑起冲突。星期六早上，战斗依然还在一些地方进行。本星期早些时候，印度退出下星期与巴基斯坦期待已久的谈判，理由是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与克什米尔分离分子在新德里进行了会晤，印巴关系随即紧张。巴基斯坦称，印度取消会谈的决定是倒退，并说印巴会谈前会晤克什米尔领导人是巴基斯坦的一贯做法，目的是促进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实质性磋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当局开枪镇压藏人抗议者，对受伤的人不予救治，致使5名藏人在囚禁中死亡。这些人是在中国西部8月发生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中国西藏南部地区的藏人最近几年不断的抗议和自焚，反对北京的政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参加四川省抗议活动的5名藏人本星期在狱中死亡。国际人权组织在与当地目击者联系之后说，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5人被捕之后因当局不予救治而死亡。总部设在伦敦的非官方组织自由西藏的阿里斯泰尔科里说，有数百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警察向示威者开枪。
The police opened fire on them. At the time, there were 10 serious injuries. Since then,
他说，警察开枪，造成大约10人受伤。我们获悉已有5人被捕之后死亡，其中1人为抗议当局不予救治而自杀。据我们所知，受伤者都没有得到适当医治。
3名藏人，60岁的财旺贡布、42岁的易西和18岁的金巴塔金，都死于枪伤。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西藏国际运动说，在狱中自杀的藏人叫罗巴桑，还有1人也死于枪伤，但是他的姓名没有公布。这些人和大约100名藏人在甘孜州石渠县须巴村村长扎瓦被逮捕之后集会抗议。扎瓦8月被捕是因为他对政府官员骚扰当地妇女表示不满。科里说，有许多问题导致藏区各地爆发抗议活动。
他说，我们看到大规模抗议活动不断增多，从破坏环境到某些保安部队的行为，很多问题都引发抗议。
须巴村坐落在经常发生骚乱的西藏自治区附近，非官方组织自由西藏的阿里斯泰尔科里说，
他说，用实弹开枪比较少见，但是一年来，我们知道还有两起实弹开枪事件。藏人举行这种抗议活动，有死亡的危险。
最近几年，有10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而自焚。有些抗议者表示抗议汉人的歧视和偏见，有些人说他们示威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要求让1959年以来一直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一批演艺明星吸毒是屡见不鲜。那最新被曝光的吸毒者包括了2名港台演艺明星。很多民众对管制吸毒表示欢迎，不过也有人对当局对吸毒明星的处理方式提出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的报道。
8月18号，北京警方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2名影视明星的涉毒案件。香港艺人房祖名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台湾艺人柯震东因吸食毒品受到行政拘留14天。这一次，中国央视故伎重演，把柯震东泣不成声的悔罪画面搬上电视。今年32岁的房祖名是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的儿子，他曾出演《千机变二》和《意外的恋爱时光》等影视作品。2010年，房祖名凭借电影《花木兰》获得第30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比房祖名小将近10岁的90后柯震东，2011年因出演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走红，并获得第48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房祖名的父亲成龙2009年被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聘请为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后来还参与了禁毒宣传片的拍摄。
毒难戒，毒能戒，相信自己。
更巧的是，2012年，柯震东本人也曾拍摄过一段禁毒宣传片。
我是柯震东，
我不吸毒。
去年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案引发外界对星二代教育的热议。在面对媒体谈到对房祖名的教育时，成龙信誓旦旦地发出了敢于大义灭亲的豪言壮语。
管我会管得很严哦。如果他真的是走向歪途了的话，我就会一定会管得很严，会报警啊，抓他坐牢啊，都会。
可是房祖名不但已有8年的吸毒史，而且就是用成龙在北京的一处豪宅作为容留他人的吸毒场所。这套豪宅是成龙在房祖名28岁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起明星涉毒案在墙内外网民当中引起了热议。作家、编剧、导演洪水说，在富人圈、在名人圈，攀比好面图虚荣的、寻欢作乐找刺激的不在少数。其实就是一句话 ：no 作 no die。网民上官乱发推调侃说：“成龙说中国人就应该被严管。”于是房祖名被抓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方青松说，成龙曾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聘为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现今其子房祖名竟因吸毒被抓，这就像我们做文物保护的人儿子去盗墓，该是多大的讽刺呀。一些网民抨击了央视无视法律、侵犯人权的做法。新浪认证用户西门不按评论说，年轻人吸食大麻，这可以说行为不端，但大麻不是冰毒，更不是海洛因，对人的影响有限，对社会的危害更可忽略不计，但以犯人的形式出现在央视里忏悔痛哭流涕，这种未审先判的传播手段比大麻对人格的摧毁要大上1000万倍。先撇开大麻是不是毒品的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有些人心比毒品毒。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指出，从宁财神到柯震东，让出事的公众人物和娱乐明星穿上囚服在央视对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的认罪，恍如当年游街示众的翻版，这其实还是有警示意义的，因为这告诉我们，如果缺乏法律保障，无论你有多大名气、多少粉丝，无论你多有才华、多有钱，无论你是多少人的男神，在需要的时候，你的尊严都是随时可以被践踏的。2008年，成龙应博呱呱邀请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演讲，两人关系不同一般。一些网民揣测，房祖名这次出事 也许与成龙巴结权贵在政治上站错队有关。知名媒体人安替在推特上说，其实明星和商人想拍官员和太子党的马屁，风险还是很大的，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会想到和太子党薄熙来的儿子混，会让自己儿子因为吸毒进监狱？那些和上届政法委走得近的人，更无法想到自己以后的牢狱之灾了。安全和危险的转换无规律可循。还有一些网民认为，成龙在今年两会期间对江泽民宠爱的宋祖英的轻薄举动，种下了今天成龙坑儿事件的祸端。一位网民在推特上称，调戏宋祖英这事，江总忍了这几个月，今天终于报仇了。网民纳兰无羁嘲讽道，监狱长嘴都笑裂了，对各位管教说，房祖名来了，柯震东来了，再加我们内地的明星，这次中秋节两岸三地明星演唱会终于齐活了。养不教，父之过。8月20号，成龙在新浪微博发表声明，对儿子房祖名涉毒事件表示震惊和愤怒，承认自己教子无方，并替房祖名一起向公众道歉。8月21号，港台媒体的报道称，房祖名为求自保，供出了北京涉毒圈子的内幕。内地警方掌握了一份120人陆港台吸毒艺人名单，有可能会掀起一场扫毒风暴。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来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驻美机构拒绝出借场地给太阳花学运人士在台侨社团演讲一事，近来在华盛顿地区引发争议。主办演讲活动的台湾人社团8月21号发表声明，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侨教中心打压言论自由。侨教中心回应说，拒绝出借场地是经由侨务人士投票决定的，过程符合民主程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台美人长乐会邀请台湾法律学者黄国昌在8月23号的讲座中，以台湾民主的困境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说。不过，侨教中心对于黄国昌演说的部分可能涉及具争议性的问题，向63位被台湾政府聘为侨务荣誉职人士进行征询。结果在回复的54人中，有38人反对，17人赞成，7人无意见。因此，侨教中心做出拒借场地的决定，并认为文教中心的成立宗旨是要推动文化活动，应该文教归文教，政治归政治。由于租用场地遭拒，主办演讲活动的3个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由台湾纳税人资助的政府单位在美国打压言论自由，并称拒绝租借场地的不智和不适当决定，让台湾民主受到严重的污损。黄国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美国福布莱特学者。他因参与台湾3月的学生反对运动，被网友称为“太阳花学运战神”。对于这次的场地租用风波，黄国昌本人8月21号在华盛顿一场记者会中批评侨教中心是在进行内容审查。黄国昌说：“
有3场。”第一场是我，那第二场是美国 Law School 的教授，另外最后一场是3个学生啊的 panel。后面那2场准了，第一场不准。那我不知道了，这个如果不是内容的审查，什么才是内容的审查？
关于侨教中心对外表示拒绝出借场地是经由征询侨务荣誉职员的民主程序做出决定的说法，黄国昌也质疑这些人士的代表性。黄国昌说，
今天的那个程序不是所谓什么民主的程序，只是他们自己内容审查的一块遮羞布。今天你如果要去讨论 democracy 的话，那我们就讨，那我们先要去讨论说，那决定 base 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是那些侨，是那些所谓的荣誉侨务委 荣誉的侨务委员吗？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到底是怎么样聘任的？他们是不是有那个 legitimacy 针对这件事情去进行 censor？
对于黄国昌的质疑，台湾中央社援引侨教中心的回应报道说，侨务荣誉职员是侨务委员会经过审慎评估后遴选聘用的，绝对有其代表性。黄国昌的说法是对所有侨务人士的侮辱。由于长乐会已经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位于华盛顿近郊的侨教中心定期租用场地活动多年，各社团八月初在对会员发出的通知上也注明讲座地点为侨教中心，但因场地无法出借，现在已将活动地点改到附近另一个地方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好，我们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在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上，原本蓝天白云、碧草连天的景色被烟雾、废气和污水取代。在这里，新建的大型工厂将煤转换成天然气，为东部城市发电。尽管全世界都在叫停煤制气，北京却致力于煤制气的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当阿迪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可以骑着马尽情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上。如今32岁的他表示，有时候在早晨他宁愿待在家里，因为工业废气弥漫着整个草原。这一切源于阿迪亚的新邻居，一个巨大的煤制气工厂。每年数百万吨煤炭在这里转换成天然气，再运往北京发电。从去年12月份开始，工厂释放的烟雾已经把周围的蓝天掩埋，而一滩滩黑色的废水在草地上也格外刺眼。阿迪亚的叔叔白云德的牧场远眺着这座工厂，对于污染对身体造成的影响，白云德感到不满。
就是每天嘛，就是或者是要上热的，就特别敏感，意思是反应特别大，也头晕了，反的呕吐。反正离得远的话，还是总是比较差一点。
然而白云德表示，这股味道可飘散远达60千米。尽管煤制天然气得到中国政府支持，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却纷纷叫停，因为同直接用煤炭发电相比，煤制气发电过程可都排放高达82%的温室气体。同时天然气发电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而西部地区本就水资源匮乏。虽然北京称将致力于减少污染并降低碳排放量，但是许多专家表示，煤制气计划并不能达到预计效果。美国杜克大学科技政策分析师杨启仁说，
一旦建厂以后，你通常是要30年40年长期的营运，那所以这样子一旦把这个资金投下去以后，你就中国就是把自己锁定在一个高耗水高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路线上。
国有能源企业大唐国际发电负责克什克腾这个工厂的运转，生产部负责人王玉忠表示，制气产生的废水都是循环利用的。
废水我们全回用了，就包括现在下的雨水我们都收集起来，最后要循环利用的。
然而牧民阿迪亚却对此很担忧，在附近的草地上可以看到大滩黑色的废水，旁边便是工厂西面的墙，附近也没有任何防止废水污染地下水的保护措施，地上到处是黑色的煤灰。阿迪亚说，废水里也有这样的煤灰。白云德也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况感到十分气愤，他不理解为什么广袤的草原和资源丰富的西部要承受东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而忍耐却是当地政府给他和其他牧民的唯一答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汇丰银行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八月份的产量和订单减少到3个月来的最低点，经济发展是步履不稳，政府的经济政策面临更大的压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香港汇丰银行8月21号公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8月份为50.3，跌到5月份以来的最低点，低于外界预期的51.5，也远低于7月份的51.7，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步履不稳。 除此之外，其他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七月份国内投资需求疲软，信贷额急剧下降，尤其是房屋销售连续三个月下滑，拖累经济增长。七月份中国7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下降0.89%，六月份房价下降0.47%，五月份下降0.15%。随着八月份的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增长比七月份放缓，就业分项指数也进一步收缩。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逐渐失去优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1.4%，中国劳动力价格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榜首。以上这些数据打破了经济学家的希望，他们曾经预计中国经济后半年的表现会强于年初。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7.4%，第二季度为7.5%。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增加支出和释放资金，以刺激增长。美国之音叶凡、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官员透露，哈萨克斯坦计划向俄罗斯采购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俄罗斯媒体称，这种近几年才装备俄军服役的战术导弹能让邻国升位，并可改变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哈萨克斯坦装备先进战术导弹增强军力，是否为了对抗邻国中国？分析人士对此做出了解读。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珠光武器出口的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比柳林最近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正式请求，希望能够获得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系统。他说，俄罗斯尚未正式决定，双方正在讨论这笔交易。比柳林是在最近结束的2014年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上对官方媒体透露这一消息的。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这次展览上，俄罗斯首次展出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系统。中国正同俄罗斯谈判采购 S-400 防空导弹，并可能成为这种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而哈萨克斯坦同样也有希望成为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第一个进口国。研制和生产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高精确系统集团总裁吉尼索夫在展览上同样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允许对外出口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但是他强调，当局将会精心挑选这种导弹的买主。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另一个主要邻居。中国国力的增强这些年来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的警觉。哈萨克进口俄罗斯的战术导弹，增强军力的目的是否是为了抗衡中国呢？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说，毫无疑问，哈萨克想获得伊斯康德尔导弹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赫拉姆齐辛说，哈萨克斯坦正在打造强大的军队，哈萨克军队是独联体国家中三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哈萨克不但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同时还是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的成员，因此哈萨克能够获得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但是不管怎样，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是最主要的潜在的敌人。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想获得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不是为了抗衡中国。他说，作为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的成员，哈萨克除了同俄罗斯采用相似的武器系统，共同打造统一的导弹防御系统外，哈萨克还有权获得或是以优惠的价格购买目前装备俄军的各种先进武器装备，这样做仅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是同从俄罗斯购买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系统，这同外部威胁没有太大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哈萨克想更新自己的军队的武器装备， 获得现代化的导弹系统。根据两国的协议，俄罗斯其实经常向哈萨克提供各种先进武器，所以哈萨克斯坦想得到伊斯康德尔导弹，并不是因为哈萨克把中国或是其他的邻国看成主要的军事威胁，而是哈萨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希望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符合现代化水平。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如何看待中国有两种立场，一个是官方的立场，那就是中国是伙伴，而且同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国不是哈萨克的敌人。但另外一个立场来自哈萨克社会、民意和许多哈萨克人，的确把中国看成是威胁。但所谓的中国威胁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并非军事领域。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洛金说，哈萨克是俄罗斯在中亚的非常重要的伙伴，在军事技术合作以及武器供应方面，俄罗斯把哈萨克斯坦放在首要位置。俄罗斯有可能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造价降低三分之一，哈萨克未来将更容易能获得这种导弹。格洛金说，这是一种很昂贵的导弹系统，如果俄罗斯真的能够降低造价，在俄军全面部署了这种导弹系统后，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也会部署在哈萨克斯坦，但不会在近期。格罗金说，哈萨克社会虽然有人认为中国是威胁，但同样也有人对俄罗斯和西方不满，而获得伊斯康德尔导弹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了应对来自南部的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威胁。但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反驳说，虽然存在着阿富汗的威胁，哈萨克斯坦同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关系也不顺利，但对哈萨克军队来说，中国才是真正的最主要的威胁。俄罗斯媒体说，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不但先进，更能打破军力平衡，能对地区军事政治形势产生影响，会让邻国恐慌害怕，因此部署甚至出口这种导弹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俄罗斯专家周刊曾经报道，俄军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后，引起了中国的不安。在今年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俄军首次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市展示了这种导弹。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去年已经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系统，同样引起了邻近的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德国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全面移民改革仍然因为国会的政治分歧而陷于停滞。然而，全美各地的商界领袖认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必须要进行移民改革。这一局势是最近休斯敦一个商业论坛讨论的焦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近年来，成千上万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被拒绝颁发 H-1B 签证。H-1B 是美国发给具有特殊技能或教育水平的赴美外国人的签证。前新墨西哥州州长和前美国能源部长比尔·理查森说，移民制度需要做出改变，
这样持学生签证的旅美技术人员、工程师、计算机专家就可以留下来，为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商会和其他工商界组织赞成大幅度增加 H-1B 签证，尤其要吸引那些来自世界各地持学生签证在美国大学学习但毕业后不能留下来的人才。休斯顿精密工作集团总裁梅西·比利亚雷亚尔说，那些留下来的人才是很紧俏的。
我们每个月花费仅在招聘上的费用就超过$30,000，就是为了发掘这些员工。等我们找到他们后，我的客户希望得到高技术人才，可是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给出每年多$10,000的报酬，他们就离开了。
去年H-1B 的签证申请总数为172,000份，但是目前的法律每年只给85,000个名额。
这是个有缺陷的系统，你每年只有一次机会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递交申请，然后只有30%的概率获得批准。
许多赞成改革的企业高管是共和党人士，但是福斯特说，共和党移民政策被茶党运动控制了。
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基于谣言和个例，那些东西和真相没有多大关系。当你走到他们的面前，解释真正的移民改革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立场会有很大改变。
然而，大多数保守派仍在原则上反对任何他们认为会大赦非法入境者的改革。身为民主党人的比尔·理查森认为，民主党坚持给非法移民有合法化以及成为公民的途径，这种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需要让目前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劳工走出阴影，让他们为美国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会的共和党人士赞成通过法案，增加有技术劳工 H-1B 签证数量，但是把范围更大的改革方案留到以后。然而，民主党人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扩展签证只能是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应该给那些非法生活在美国的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根据一些工商组织的调研，这场僵局的代价是让美国损失数以万计的职位，并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经济的竞争优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大自然保护协会是一所非盈利性的环保机构，今年夏天在其所运行的项目之下，美国各地的青少年都在为清除外来植物、保护濒危物种而做出他们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南加州圣罗莎高原的采访报道。
这些女孩们都是首次近距离观察蜥蜴，目的是他们做一次物种数量普查。一些蜥蜴种群正因为不断变化的栖息环境而遭到威胁。
我以前在野外郊游的时候看到蜥蜴，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有一些区别，有角蜥蜴、长尾蜥蜴、篱笆蜥蜴等。
有蓝色肚皮的蜥蜴就是篱笆蜥蜴，这些学生正在参与由全美的自然保护区和公园所组织的暑期项目，项目旨在让学生认识自然，引领一些学生投入环保事业。在大自然保护协会驻纽约办公室的门外，毕基·格里斯沃尔德说，项目的建立归功于协会与25所环保高中的合作。
从贝类的保护到洛杉矶河的净化，到纽约市树木的结构合理化，学生们参与了自然保护的方方面面。
这些来自加州的学生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自然探索，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考虑将环保律师、环境教师或科学家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朱莉·安纳亚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她说这个暑期项目开拓了她的眼界。
这会让你想为环保做些事情，平时待在家里的时候你会觉得环境恶化与你的关系不大，但是当你亲眼目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
辅导员皮蒂卡·马里奥说，学生们每天都与生物学家和辅导员待在一起进行团队协作。
他们大多是第一次离家，这是一个为期一个月的项目，他们就待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科技产品，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
学生米歇尔·科尔内霍说，他们正在学习重要的一课。
世界万物是如何联系的，这一切都引人赞叹。
临近的树上神秘的洞是啄木鸟的杰作，而狼蛛的尸体又提供了另外一个学习的良好时机。日常的种种发现都是这个暑期项目的重要学习内容。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奥沙利文南加州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at 赛峰3.com 获取赛峰3软件。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在这儿和各位说再会了。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说，一架中国战斗机在中国海岸附近的国际空域对美国战机进行了危险拦截。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说，中国战机星期二几次接近例行巡逻的美国海军战机，间隔不到十米。他说，我们已经就这种不安全和非专业的拦截行动向中方表达了强烈关切，这种行动是对机组人身安全的威胁，同时也不符合国际法惯例。科比少将说，这次事件破坏了继续发展与中国军方关系的努力。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斩首的美国记者弗利的家人认为，弗利很可能为了其他人质不被杀害而主动牺牲自己。弗利的兄弟迈克尔说，詹姆斯·弗利会为别人牺牲，他对此毫不怀疑。弗利家人曾试图筹集赎金营救弗利，但是凑不齐恐怖分子索要的$1,300,000。欧洲国家为营救被绑架公民曾付出数百万赎金，但是美国的政策是绝不支付赎金。伊斯兰国组织在弗利遇害几天前给其家人的电子邮件说，我们绝不会停止，直到喝够你们的血为止。弗利的父亲约翰说，虽然电子邮件的语气阴沉，他当时认为这可能表示有机会就赎金进行谈判。当时绑架者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跟他们联系了。约翰·弗利说，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伊斯兰国如此残暴。伊拉克议会议长星期六说，正对巴格达东北地区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清真寺星期五遭到袭击一事展开调查，袭击造成至少60人死亡，并使教派暴力进一步升级。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正努力弥合教派分歧，建立针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统一战线。对逊尼派清真寺的袭击显然是企图破坏这一努力。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导的行政当局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分子杀害美国记者弗利是对美国直接的恐怖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在基辅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讨论与俄罗斯的紧急救援还有紧张关系等问题。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俄罗斯车队一天前未经基辅许可越境进入乌克兰。星期六抵达基辅的默克尔说，他是在乌克兰领土完整处于困难然而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乌克兰的。他表示必须找到通往和平之路。波罗申科对他的到访和对德国的支持表示感谢。早些时候，大约200辆未经许可就开进乌克兰的俄罗斯卡车已掉头驶回俄罗斯，他们在边界地区俄罗斯一侧等候多日后，星期五擅自开进乌克兰，受到乌克兰、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强烈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数量超前的美国小企业目前在国外销售产品，不过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这种局面将彻底改变。总统在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除非国会继续授予美国进出口银行经营许可，否则将近30万企业有可能失去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该银行向美国产品的国外买家提供贷款、贷款保证以及信贷保险。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